起同心祷告。天父，我们依靠你，因为在这浩瀚的宇宙当中，只有你每时每刻把我们挂在你的心上，因为你纪念你跟我们所立的约，也成就了你定义为我们立的新约。我们向你感谢，我们仰望你，我们等候你，你向我们说话，扶持我们，坚定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打开出埃及记第二章，旧约出埃及记第二章，我们今天就看第二章最后的那三节，那两节经文，23-25。这里说，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上帝，上帝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神听见。最近我们举国上下都在讲听见这件事，有人要求执政的，你要听我说，现在执政的说，我一定听你说。我们整个国家都笼罩在听这么好的一个氛围的里面，这也是一个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感到很高兴的事，有一股清新的一种的这个气息。谁不愿意人听他讲话呢？对吗？我们在家里面没人讲话，没人听我们讲话，那个是再苦闷不过的事情。我有一些人，他呢就放上网，不管你听不听，他就讲。这也是一种呢，释放能量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管道，免得积在心里面呢，变成一种呢，毒素。今天我们看到说，我们的上帝是听人哀求的这个上帝。这里短短的这个三节的经文里面，出现了很强烈的关于这样一件事情的这个描述，或者说的那个动词，不单是听，是看见，是纪念，还知道。在这么短短的三节里面，就这么浓缩的给我们看到这样一位不是高高在上的上帝而已，竟然呢，他是会顾念、会承担、会在乎、会很认真的对待一群呢在地上那么弱小、脆弱，而且毫无一点价值的一群人，叫做希伯来人，只能够在埃及地呢为奴、做苦工。这一群人对上帝没有什么威胁作用，他们反对的声音也不至于动摇上帝做上帝这样的一件事情，他们任何的这个事情也不能够足以呢跟上帝呢来做一个同等的这个对立对抗，是一群这么真的毫不显眼。摩西在生命记第七章那里面自己这样子说，他说我们在万民的当中之所以成为上帝的选民，不是因为我们特别优秀，不是我们因为特别，不是我们有什么特别，就是只因为上帝爱我们就选了我们。我想摩西做这样的一个了解是很正确的，很可惜 在历史的发展的里面，当事人本身也好，教会也好，都没有很正确的听摩西这样的一个讲话。我们总是想到一个被拣选的，不知不觉呢，我们就自我膨胀，就以为我们比较优秀，我们会特别被优待，或者我们比较特殊，完全的误会了上帝拣选这样的一个意义跟意思，甚至发展到呢，中东今天的整个那个动荡不安的那个局面，你说这跟这个没有关系的话呢，也很难说。包括在美国国会里面那一些有影响力的基督徒们，带着一些错误的以色列是上帝选民的那一种的观念，也左右了一些不恰当的政策，这一些都是事实。我们这两天听到奥巴马总统说，中东的议程应该回到1967年的那一个基础上。你看到当事人呢，极力的这个反对。各位，我们这一次看出埃及，从信仰的角度，这也是我们好好的重新认识我们的上帝，尤其是父上帝耶和华上帝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主，怎么样一位上帝。因为呢，在这里呢，是他跟这个他的百姓子民的一个开始，在这个先知甚至用恋爱初恋的这样的一个来形容这段历史，也就是说是最早最开始跟最原始的版本意义是什么。我们要回到这里再找到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的上帝他本来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位。因为今天我们所处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特别在新加坡，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大都会，在这样的一个开放世界里面，你也看到现在宗教的问题。如果我们不重新认识，而摆脱一些在这个整个历史过程当中我们自己的传统里面所造成的一些误会跟误解的话，我们只能够把那些不恰当的灾害灾难呢继续延续，然后让我们的下一代也在背负。我们在这边真的是在这回到这个最开始的时候，看见上帝到底是谁，他打算在人的历史当中他做什么，以及他在人的历史当中所做的一些事情到底他真正要表达什么。我们有没有在这个曲解他，甚至已经成为了一些错误的一个传统的一个神学观念。这些叫出埃及记显得意义重大。而来到今天，我们是到目前为止读出埃及记的时候第一次看到上帝出现了。前面以色列人在那种水深火热，那种几乎全国性民族遭遇到的那一种这么大的困难压迫，你还没有听到上帝之界的这个声音，是来到这里，而作者就用了简简单单这么三句话里面，但是那几个这么强烈的动词，他听见，他看见，他纪念，他知道，到底这是怎么样一位上帝。出埃及记见证的以色列人经历的所祭奠成为的一个信仰的宣告传统，在这个时候在这里第一次这样子出现，我们怎么去了解，我们怎么去感受，我们领受到的是怎么样的一位耶和华上帝。还有在我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建议过，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不要单单只是站在我们信仰这位上帝，不要单单只是站在基督教的这个立场去看，有时候我们也站在法老，甚至站在中东那些受压迫的人，那些呢这个非这个犹太人非以色列人非这个基督教的那一种角度去听他们又怎么感受。然后我们重新再看出埃及，我们会更好的 认识上帝原来的这个心意。上帝怎么是一个纪念人的上帝？在这边我们看到一些比较呢情感性的，上帝听见，当时看见，上帝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一时的这样的一种的反应，如果只是出自于一种的同情或者一种的怜悯之心，它能够持续多久？我们能谁能够担保我们接下来你会好好的讲话，我会好好的听话，听你讲话，我们两边都会好好的沟通，谁能够担保？不知道。跟我们凭什么信念？有没有一个更加扎实的一个基础，使到我们会好好的讲，也很愿意的去听？上帝是不是一时的那样的一种的爱心，或者说一时的情感的流露而已？这时候看见，这时候听见，因为呢，那个场面呢，真的是叫人呢触动惊心，而不忍心事情继续这样下去，是不是只是这样？当然不是，因为在这里经文出现了一句很重要、很特别、很独特的话，他说：“在上帝看见、听见跟知道的这样的一个表达的里面，这种关爱的这种回应表达里面，背后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种的一个事实在支撑着，叫做呢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神纪念。什么叫做神纪念？神纪念不是说神想起然后神记起，神纪念在旧约里面，每一次上帝说他纪念，一定跟行动加以配合的。包括在主耶稣设立这个最后晚餐以后成为教会的圣餐的时候，他说为的是纪念我。常常这个我们误解成只是我们在那个安静的时刻，在那一个优美的音乐背景伴奏之下，然后呢想起耶稣，不是的，没有那么浪漫的，也不是那么情感式。纪念是跟行动，就是说接着下来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我们既然喝了这个杯，吃了这个饼，我们愿意披上耶稣基督，穿上耶稣基督，像耶稣基督，这叫做纪念我，而不是只是一种情感内心里面培养一种呢爱上帝，或者那一种这个对上帝的一种只是正面的一个情感，独步徘徊在花园里那一种浪漫，那一种呢温馨的一种的情绪情感而已，是多过这个的。这里说神纪念，就是神行动，神又再一次呢要介入。那为什么会提到说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出埃及记是这样子来讲述上帝，他不是在做一个笼统的那么说上帝靠着他的大能然后就摆平了一切的困难，所以上帝全能的，那各位我们呢就信靠这个全能的上帝，他是无所不能，不是这样讲的。这样的一个图画太过笼统，而同时这里面也太过容易让我们个人加诸我们自己所要想要的。神到底是怎么样子回应以色列百姓，以及神是怎么样子做以色列百姓的神？当他是所谓以色列百姓的神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这边是回到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历史的过程进程的事件，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我们要回到创世纪，我们大家翻到创世纪第22章，在那一章里面是亚伯拉罕有一天听到上帝的要求，要他把那个独生爱子为上帝献上，亚伯拉罕照做， 当然中间上帝没有真的叫他呢把爱子的命献给他。事情过了之后，即刻神向亚伯拉罕说话，创世纪22:15，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凭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神再一次肯定他曾经向亚伯拉罕所做的应许，这里面呢，就是说你的子孙会多起来，你一定有那个存活的那一个基础。而这个应许呢，是亚伯拉罕75那一年，上帝在万民的当中呢，就临到这样一个家庭，这一对夫妇，而开始了在人类的历史的里面孕育的另外一个很不一样的一条生命，跟一个存活之道跟的这个意义。那在这之前，上帝在这个应许的框架之下向亚伯拉罕立约。那么之所以会促使这个事情的发生，是因为亚伯拉罕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对于神的应许在他身上怎么样的实现开始模糊，一点动摇，这也是人之常情。那么神在每一个阶段的里面向他显现，跟他印证，甚至以立约的这个方式。我们翻到这个第15，创世纪第15，创世纪15是亚伯拉罕的人生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遭遇。这个遭遇的结局是好的，就是他为了救他的这个侄儿，他竟然能够呢把当地周围的地头蛇把他们摆平。也就是说亚伯拉罕也一个壮大的势力，但是他知道从此以后也是危机四伏，因为这些人随时可以报复。在他再想想到自己呢还是没有孩子，就在这一种焦虑担心，虽然是得胜，不过却是有另外一种的新的一种的危机底下，神出现，神跟他解释，神再一次跟他说，我还是呢会完成我的应许的。就讲完了之后，上帝用一个动作跟他立约，在15:17，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一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拉罕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直到幼发拉底河之地。所以在重生呢，他以后他的后代，他不但会有后代，他的后代会有在一个特别的一个地方存活，这个是上帝要给他们的。但是这个事情不知道怎么样会完成，怎么形成。那么亚伯拉罕呢开始了这样的一个在神的应许之下呢，开始了他的另外一种不一样的这个人生。但是他虽然有了神的应许，他还是要过一个普通人所要过的生活。尤其是上帝说要给他这个后代，他到了199那年还看不到。那结果呢，他的太太就有了一些反应，就想说大概我们用一般我们的风俗习惯的做法，就把他的使女呢这个为丈夫呢来这个生育得孩子，这个是古代近东很普遍的这个做法。那这个使女也真的为他生了一个孩子。那么这个使女应作母凭子贵，就是让这个 撒来很不舒服，把他赶出去，就闹了这个家变。这样的一件事情也出现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上帝向这个使女显现在路上，而且也向他应许说，我一定会照顾你，并且呢，你跟你的孩子以后呢也会成为壮大。大家知道，这就是现在的阿拉伯人的后的这个祖先。我刚才讲了，基督教在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有一些不正确的传统，尤其是我们没有想到，上帝也是一个眷顾阿拉伯人的上帝。我们就以为他就是这个选民，所以呢，就是一位独特，是一位有优待，是一位特别眷顾。这种了解不符合创世纪所要表达的。在十六章最后，夏甲呢，甚至为上帝取名，为这个这样一个将他显现。这样肯定的，他说你是看顾人的上帝，他为上帝取名，人竟然为上帝取名。所以取名并不代表你就有权威，所以亚当为夏娃取名不代表他的地位就高过夏娃，这是传统教会很多的时候解释男人女人的地位，用这个做凭据，在找不到任何凭据用这一句话。夏甲为上帝取名，你是看顾人的上帝，同样都被看顾，一个拣选，一个不被拣选，都被看顾。所以拣选呢，是应该有另外的意义来看，而不是一个在上帝面前享受那种优先或者是特权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这些事的过程里面，引发了后来也引发成跟我们今天这个息息相关。然后到了亚伯拉罕九十九年那一年，上帝再一次出现，怕说事情又在呢节外生枝太多，清楚在跟他讲说，亚伯拉罕，我跟你立约，跟你的后代立约，你一定会有后代。所以这个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不但跟亚伯拉罕立约，以后也跟亚伯拉罕的子孙代代立约，又是在前面的那个最关键。我们知道说，每一次一个新的运动或者新的事件，你要巩固，然后呢，接下来能够很健康的继续发展，前面有时候要经过几代的一种辛劳的那个打根基，并且呢，成为很健康、很稳固的一种的这个基础。说神也特别在他们世代的人的当中呢，做这样的一件这个事情，这是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能够深深的就感觉到。亚伯拉罕后来总算得了独生子，叫做以撒。那么在以撒的这个日子里面，上帝呢也跟这个以撒立约，在创世纪第二十六章，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二十六章，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所以又是呢一个很不利的环境出现。就在这个情况，上帝可能就在那以撒的一生人里面，就是跟以撒讲这一次话也就够了。有了这一次，以撒一生呢就怎么知道活了。他说，你不要下埃及去，第二节，要往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事，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要将地上这些都赐给你的后裔。不要忘记最后这一句话，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是他唯一的独生子，第二代。我们知道说，第二代常常面对一种很不一样的一种的挑战。第一代的创业 是辛苦的，也充满着种种的变数，也有很多很多的那一种呢，这个大起大落的这个事情，然后真的一样一样的去克服。我想我们自己国家这样走来，我们今天还看到他们还在，然后第二代可能在一个稳定的底下，但是稳定要保持稳定，同时继续能够呢再成长，也不是容易的。我们很多华人的家庭企业里面常说富过不了三代，这不是一个诅咒，这不是一个孙悟空的那一个金箍咒，这是一个事实，就是说事情本身它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很不一样的这个性质。我们一起面对，一起开始，我们可以不计较很多东西，因为我们共同有一个很清楚的奋斗的目标，眼前要克服的跟一个理想要达到的，所以人能够同仇气慨。很多时候我们比较难是有福同享，当我们稳定了，我们成功了，可能呢董事局里面就会闹一些意见了，可能有人就要分出去了，有人想要自己起炉灶了，因为看到说我也可以自己有我发展，这是很自然的，也很多的这样的现象在我们社会，在商场上，在国家的治理里面，是你怎么样继续保持那个稳定，再从稳定里面呢来这个进展。你这样子想，以撒，以撒这样能够这样平平稳稳的这样度过了，已经是不简单了。接下来轮到他的下一代，生了一个双胞胎，在母亲里面呢就开始闹，开始争，我们都叫很熟悉的这个以扫跟雅各。而雅各就因着妈妈的偏袒，骗到了这个长子的名分，但是从此以后他就逃难。其实他得了长子，他更没有好日子过，他在他人生接下来的20年里面根本没有好日子过。而上帝也没有因为以扫卖掉长子的这个名分呢就弃绝了这个以扫。我们不要误解希伯来书的那一个评论对以扫那一段而完全负面的，我们在上世纪看到说以扫也后来成为一个大国，也有一个地方安居，而且呢也势力很强大，神仍旧让他呢有这种存活跟发展的这个空间。而这个要继承那个上帝拣选跟那个他这个的约的这样的一个雅各，虽然骗到了这个名分，但是他自己的生命呢还跟这个不能够相呼应。他在自己舅舅的家里面20年受尽了这个欺骗，受尽了这个白眼啊。当他要离开的时候，神再一次向他显现。我们看创世纪35章，就在他要离开摆脱这样的一个环境，神向他显现。35章9节，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于他，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个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神就从那里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你看到说摩西这个出埃及记的作者提醒读者，那一位听见看见知道这时候的这些以色列受苦的百姓的上帝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并且他与他们立约，他要我们按这种内容去看，去了解这位上帝，不是只是一个无所不能全能而已，那么的这个空洞，那么的这个太过的这个普遍，他要我们真的是呢怎么样子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呢 这一个以这个雅各甚至呢约瑟之后进埃及，什么叫做上帝纪念他立这些约？我们先来看上帝竟然跟人立约这样的一件事情所表达的一个很特殊的意义。创世纪我们看到是神主动的这个介入，是神主动的来找，也是神主动促成一种呢，是不是人所懂的能够想到的另外一种方案，另外一种历史的可能，这个不是人所构思出来的，是神介入历史，主动的介入历史，并且竟然还与人立约。我想我们大家现在我们很多都有这个签合约的这个经验，特别在新加坡，至少我们呢住买屋子住那一天也要签一个合约，我们结婚也签这个约，我们跟很多人签这个商业条约，我们都知道什么叫签约。在我们一般上的签约的这样的一种活动的里面，都是呢互惠互利的，都是呢我们大家谈妥，我们大家有一种共同可以达成的协议，而这个协议呢是使到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利益，我们可以分享，可以呢分担。你说上帝跟人立约，上帝能够拿什么？这根本就是亏本生意。人又有什么能力来执行跟守这个约？我们看到很多时候都无法，你读创世纪你就看到，但是上帝就是竟然跟人立约，他竟然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有一点好像是自我约束，他可以不需要，因为人跟上帝比起来根本不是同等可以相称的，不像我们今天我们双方签约呢至少是同等，或者说至少呢不是大欺小的，很多那种自愿性的非不是这种被逼的。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竟然愿意跟人立约，所以这位上帝不单是一个无所不能，你还要想是一个立约，他的那个内容就很不一样了。这里面就对我们的这个心境心情跟那一种的心态，激起我们对神有一种很不一样的一种呢宗教上的一种很独特的一种的情感，因为他是竟然与人立约而愿意进入时空间里面，是在人是不懂的要求，甚至也没有能力履行约，甚至不知道要一种怎么样的约，到底我们要往哪一种前景去，这个不是亚伯拉罕的 vision， 不是亚伯拉罕所看到的，是神自己主动来给，是神自己来开拓的。而这不简单，如果神不愿意这样子承担，神不愿意这样子呢进入到我们的当中，这样的竟然跟我们呢平起平坐，放下他的那样的一个身段，自我的这样一种约束，还要受时空间的这个限制，我想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色列以及今天的整个世界的局势会完全不一样。上帝不是只是一个高高在上，那以他的无所不能，就什么想做就可以做，然后一定就做得成，这样子做。我们常常以为我们的上帝是在这样做事情，不是，他竟然跟一个软弱连生孩子都没有能力的亚伯拉罕，生命也就是那么短暂，而且频频呢竟然在这整个过程的里面，那种人性的问题一直在出现。你会找这样的合作伙伴吗？不会啊，对吗？我们哪里敢找这样的合作伙伴，常常出状况，这么做不稳定。上帝竟然找我们做他的合作伙伴，共创历史，风雨同舟，还听，他一定听。 让我们多一点留在这里，留在这个事情所留给我们的这个事情的见证的里面，去认识去感受这位上帝，而让这样的上帝再成为我们的依靠，再激起我们的那个信心。如果我们动摇了，或许撑不住，可能想要放弃了，希望这一位与人立约纪念他跟人立约的上帝。那你知道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创世纪结束，就是到约瑟他的这个孙曾孙四代人，我略略算了一下，起码呢前后240年左右，240年是不短的。然后保罗在哥罗西书加拉太书讲到到出埃及的时代呢，这个距离总共430年，这么长的岁月日子过去了，神还纪念。你说今天还有多少人记得30年前向你所做的承诺？我想我们是很健忘的，我们多么希望是这个海枯石烂海誓山盟永不改变，但是事实几十年几年我们就忘了。这边神记得，然后你看圣经的时候连自己的百姓都已经忘记了，神还记得。其实既然你都不记得，我也不要拿你这个烂摊子，难道我们今天不是这样子的？何必呢承诺，何必一言九鼎？所以你看到有时候早期上一代的人一句就是一句，一生就是为着那一句话持守到底。在这边我们看到上帝，以色列的上帝就是这样的一个上帝。而在他们这200多年里面，你相信的读这个创世纪，这里面呢人很多的问题，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但是家里面呢频频出状况，夫妻的、孩子的、兄弟的，每一种家庭里面该的关系里面该有的问题呢，他们都有了，全部包办，而且非常的激烈，甚至有时候是演变到全部呢都遭灾，可能呢都毁于一旦。而神在一些特殊的时候出现提醒，有时候也没出现。在约瑟的情况底下，我们没有看到约瑟曾经有神跟他说话，但是约瑟始终秉持着一种呢对神的那种敬畏，而做了他在做的，也因此完成了神借着他来完成工作。各位，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什么叫做神带领，什么叫做神的旨意，什么叫做神应许。这里面正如我多次已经提到，你没有看到是每一步每时每刻神在那边操纵，神在那边在天上呢按这个钮按那个钮，或者是呢这个这些人的身上背后呢都有线，那么神在那边好像做傀儡戏这样子，不是这样子的带领法，也不是这样子的所谓神完成他自己的旨意。有人的那一种空间，有人的那一种的自由跟那一种的判断决定，有神独特的干预，也有神这个让事情按照这样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程序去进展，甚至呢也让人自己呢承担自己做的错误的决定呢 跟这个反应，去承受呢他应该承受的那个过程。神没有优待，没有让一个骗了他哥哥长子名分的雅各就这样子就过了，没有让一时做不对这个判断的亚伯拉罕，他也让他承担做不对的一个判断的一个结果。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不是神在报应，不是神在那边所谓就是一定是管教。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查这个创世纪的时候，我每一次呢就是说你看神就是管教，因为他不信靠神。这个神真的是给我们讲到呢面目全非。我想今天我们应该重新好好读圣经。神在这些人的错误跟一些不恰当的也跟他们走在一起，而神也帮助他们，神也可也让他们有些时候去负他们的这个错误的这个责任。但是神始终还是看着，神没有忘记。240多年到约瑟的时候，然后再接下去，等到摩西80岁那一年才带领以色列出埃及，这前后根据保罗讲400多年，这至少400年，400年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日子。我们都已经不知道400年前发生什么事了，400年后神还纪念，纪念他曾经跟我们这些脆弱软弱的人立约的事情，而是他在主动履行呢，完成这个约。所以他的这个看见，他的听见，他的知道，不是只是一个一时的感受感情，是远远多过，是那一种呢不改变，那种承担。那你说我们站在神的这个角度来看，他多焦虑，他多痛心，他多这样的一个心态，看着这几百年地上这样走过，你说他有什么心情？他有什么理由要持守这个约？为着他什么好处都没有。他愿意跟人立约，更愿意跟这个被跟他立约的家族、家庭、民族走过这个历史，不是因为他自己得什么，而这个被拣选来与他立约的，这里面说是为了成为别人的祝福，不是来成为一个特殊受上帝特别优待的一个民族。这里神没有偏袒，神拣选是有他为着世人，为着这整个大地一个更加完美更加好的一个结局而设的。这位上帝苦心经营，但是也不是只是他高高在上，然后好像他全能，这样就可以。我们总是以为就是这样，他还是以这几代人呢一起走过。他们的错误上帝难道不忧心吗？他们的失败上帝难道这个不关心不担忧吗？他竟然选择是这样与他们一起走过。而这个时候呢，圣经说他纪念，他要出手，他没有忘记，他本来就是纪念。所以在这个约的这样一个定力的底下，我们已经看到神一个很特别，那一种真的就是只为着我们而成为跟我们立约的这个上帝。今天上帝借着主耶稣跟我们立成新约，要带领我们到一个结局，总有一天回到那荣耀尊贵的国度跟永远这样的一个生命本里面。神已经定义 已经命定这件事，并且已经做了，没有动摇，也没有改变，他已经向我们表明了。而在他跟我们立约了之后，我们看见这个一个整个过程，刚才我已经说了一些，这个真的是我们要很小心来看的。这个不是一个什么神旨意，然后一个机械式的一种目标，这设定操纵，然后就达到这里。这里面，我们人每一天的回应，我们人每一天的决定，是很重要的。不是神在那边背后操纵，但是神完全的这个参与，神也完全的这个担当，所以让我们更加的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看到这样的一位神，他这样子立约承担不放弃。另外呢，也看到说他让我们，他没有威胁我们，没有呢约束，没有在那边束缚我们，他是在那边引导我们，他要我们呢相应的做出恰当的那样的一个回应，是从心底里面因为了解了他，明白了他是这样一位，而带着一种感恩，也带着一种信靠，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自我约束，而决定了采取跟神走在一起。我们定义拒绝那一些跟神不一样的，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决定，神要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决定，神也很愿意帮助我们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决定。所以在这边你看到说是这样的一种呢，很动感的，很动力性的，也很多时候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也可以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做了我们甚至想都不敢想的，他为我们做的。听说今天会有大地震，再过几个月会有世界末日，我告诉你，这种你不用去听的，因为上帝没有委托这个人，就是他可能以为知道是上帝可以最后一分钟改变，为什么不可以？你回到圣经，当你知道那个事情是上帝定义要做，并且要人明白，而且很慎重的，一定是委托一个呢代言人，是上帝委托的，上帝会很清楚交代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这一些呢，你问他，你这么肯定上帝委托你吗？如果他不能够答这个问题的话，你放心，哪怕就是他以为就对了，最后一秒钟上帝说，嘿嘿，我就是因为你不是我的代言人，我就是改，我再改成2000年以后。上帝没有计划这样子的一种计划，上帝肯定在引导的历史，在掌管的历史，上帝是活的，上帝不是在用一个死的一个计划的程序。所以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大的一个信心，这个是更激动我们的信心，说原来我们没有被安排死，我们没有被安排在一个框架里面，我们呢是一直呢有一位向我们立约，而在这个过程里面要一直跟做我们走，要引导我们走，使到他的约能够成就的。除非我们硬着心背约、叛约、拒绝约，那没话说了。要不是的话，在一个起起落落的过程的里面，特别我要说的，不要忘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代人，一直到他的孙，你好好的读创世纪。家庭问题一箩箩，没有所谓基督徒见证。我们要有基督徒见证，当然我们要有这个基督化家庭，当然这是我们的感恩， 也是向神一种感恩，我们这样子使到家庭这样。但是这绝对不是一个因此神祝福我们的条件，神就是一直要带领我们，神就是一直要使到我们能够成为他对着为着整个世界整个世人的最好的那个最终最美的结局能够出现，而愿意跟我们在一起。这是我们看到他在历史当中他要出手了，他要向世人示手，他要向法老展示了，他听了，他看了，他知道，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应做他纪念他与人所立的这个约。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认识你，你不单只是一位高高在上全能，你竟然与人立约，你竟然把人看得这么重，你向人承诺，你向人承担，你也让我们这些软弱不无法持守约坚持约的人，你在这整个过程的当中不断的扶持再扶持，肯定再肯定，重生再重生。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样一种无微不至，更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你还以你的爱子来向我们立约，为我们立约，我们向你感谢。我们知道你不离不弃的对我们，你会保守我们，使我们这时候在那种最艰难的情况底下，主啊，我们向你呼求，我们向你祈求，我们向你祷告，主你一定听。在我们的当中有这样的声音，有这样的事，我们知道你一定听，你也知道。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以感恩的心